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是张德仁。我们这一阵子呢，都在研读《出埃及记》。有一位神学家说呢，整个《出埃及记》如果是一个运动的话，它应该是一个宗教的改革运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位神学家说呢，整个出埃及记的运动似乎是让整个的以色列百姓他们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并且呢使他们在这几百年里面受的这种埃及文化的宗教的影响，可以重新的回归到这种耶和华的信仰里面，让他们这种在过程当中逐渐淡忘的信仰可以重新被建立起来。所以就有人说，整个出埃及记的运动是一个宗教的改革运动。今天呢，我们所要来探讨的出埃及记的范围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3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16节。在出埃及记第13章当中呢，它可以说是一个明显的，比方说13章第一节跟11章第5节就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因为11章第5节所对照的是埃及人他们从国王甚至于到磨坊里面做奴工的婢女所生的儿子都死掉了，甚至于他们投生的牲畜也都死亡了。因为这样，所以整个埃及的全国呢，他们充满了一种哀嚎，一种痛哭的声音。可是在这个地方，在13章第一节所对照的是一个以色列民族他们新生命的一种重生，所以呢，他们就把长子奉献给神，把头胎的牲畜呢也奉献给上帝，而这种奉献的行动也是表达一种他们在庆贺生命可以得到解救的一种献祭的行为。投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特别在旧约当中。我们今天呢，就要从出埃及记第13章第一节一直到第16节来看一看旧约中的投生观。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首先呢，我们就来看13章第一节跟11章第5节的一个对照。在13章第一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第二节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我们再来看11章第5节，出埃及记第11章第5节，第5节说，凡在埃及地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磨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所以可以看到11章5节跟13章第1节第2节是一个很清楚的一种对比。第一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第二节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在这里呢，投生这个希伯来文它的原文是呢打开母亲子宫的，那第一个打开母亲子宫的呢，所以它非常具有一种图画性啊。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这个观念呢，在旧约当中有两种意思。有一个旧约的神学家叫做 Alan Kohler， Alan Kohler 呢，他去分析旧约的这个分别为圣的时候，他分析出有两种意思，一种是牺牲的意思，一种是被当作被视为是属于神。这两种意思，一种是牺牲，一种是呢视为属于神。而旧约的权威性的一个词典 BDB 呢， BDB 这个词典就说呢，如果在经文的上下文当中有关于献祭的主题出现的时候，那么分别为圣就会被翻译成牺牲。相反的，如果在上下文当中呢没有这种献祭的主题出现的时候，就会被翻成呢视为属于神的意思。那中文和合本呢就翻成是分别的这一种概念呢。 所以从这一段来看的话呢，在逾越节整个的 context 里面，上下文当中被呈现，所以有许多的学者就说这里的分别为圣是一种牺牲的意思，而这种牺牲所代表的是一种献祭，一种完全烧掉自己献给神。我在这儿所强调的这种烧掉自己的一种概念，并不是一种字义上面的将自己用火烧掉，它有一点类似呢在新约当中的舍己这样的概念。在新约当中舍己那个舍字呢，它的原文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aparneomai， 这个 aparneomai 这个字呢，它的原意是所谓的舍己就是不认识自己，否定自己的意思。他的一种故事性的在犹太人当中所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很叛逆的儿子，然后把这个儿子呢赶出家门，不认他做儿子。这个不认呢，就是 aparneomai 的意思。如果从圣经的整个圣经神学来看，所谓不认识自己，所谓否定自己，并不是将自己贬到一个极处啊，他乃是否定什么呢？否定那个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犯罪的老我。所以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就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又把舍己跟背十字架这样的概念呢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回到背十字架的一种背景的理解，我们就知道呢，整个背十字架它是一个过程，它是有终点的，那个终点就是所谓的刑场。而所以背十字架就是一种象征着把老我致死，带到坟墓，带到刑场去，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舍己呢，它并不是只有表面的所谓的不认识自己，否定自己而已，它乃是一种强烈的表达出一种将自己的老我带到坟场，而让自己的新我像基督的一种概念。与其说舍己是一种否定，倒不如说舍己是一种调整。如果你接受整个这种调整的观念的话呢，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一节的这个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如果是一种牺牲跟献祭的观念，也看到它调整的整个主轴作为一个平台的基础，到底是要调整什么呢？我想那个头生的概念就是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所要调整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在出埃及记当中呢，其实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如果就属灵的程度而言，如果就启示的渐进性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大概是属于一个幼稚园的一个阶层，所以上帝需要用许多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神学的意义。而头生的概念就是一个面对这种幼稚园阶级的以色列百姓的一个重要的教导，头生有他非常丰富的神学意义。接下来呢，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十节呢，有人说好像是突然插进来了一段，因为在第三节到第十节当中在讲述着有关于无酵节的一些事情，好像跟这种投生分别为圣的观念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呢，因为从第十一节之后一直到十六节又提到分别为圣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到底三到十节插入这一段无酵节的经文的内容跟分别为圣跟投生有什么相关呢？这两段好像这三段呢，看似好像乍看没有什么关联，其实呢是有一些显著相互呼应之处。比方说我们来看第五节跟第十一节，第五节跟第十一节他们两个都提到要进入到应许之地。第五节说呢，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所以是进迦南，是进应许之地。第十一节呢，第十一节说，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诶，很有关系哈，所以不是一个突然插进来的一段。接下来呢的第八节跟第十四节都可以看出来，这一些段落都在着重一个孩子的发问以及家长的回答这样的一个场景呢做一个对应。比方说第八节说，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也有神学家说呢，在这地方好像第八节这个儿子不是一般的儿子，好像是长子。 当那一天呢，好像一个父亲要去教训他的儿子，把整个出埃及的历史的神学的意义要告诉他的长子。第十四节说呢，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看到这三段，如果你把一到二节是一段，把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是一段，把三到十节是一段，你就看到这个三到十节呢，跟这前后两段还是有关系的。包括他们都使用同样一种好像一种救赎的一种文学的公式来做一种表达。像第九节好了，第九节说，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我们来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说，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他们这整个文学的表达的公式呢，都很相近。所以有一种神学的立场，就说三到十节是另外的人写的。我想从这一些地方呢，就很容易打破他们所论述的基础。我们从第三节开始来看呢，就可以知道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守所谓的无酵节，并且将首生的、头生的分别为圣，是在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为了要纪念神在埃及地所行的救赎。第三节说，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所以提到整个三到十节这一段无酵节的记载，它的重点，它的目的是要纪念神在埃及地的救赎。我们先看一看在当时近东文化里面所谓的散族啊，在当地散族呢，只要是头生的哈，是长子的第一胎的，都享有一些特殊的权利啊。比方说呢，在当时的异文化里面，他们认为头生的孩子是属于神的，就要把他献给神。所以在当时的散族的文化当中，他们常常有把这个长子啊，这个婴孩呢献为祭的习惯，是很残忍的。然而在圣经当中的头生的观念呢，也是跟散族文化是有所关联的。比方我们从创世纪包括生命纪就可以去归纳一些长子的特权跟责任。因为长子呢，他是要继承整个家长的地位，并且要去维持跟供养整个的家庭，所以长子责任是很重的。然而他也享受一些特别的优待，比方说在分家产的时候呢，他就可以领双倍的产业，而长子他也可以承受家长所给他的祝福。换句话说，家族当中最重要的祝福呢，都是临到长子的身上。所以要把长子分别为圣归给神这种观念呢，这种图画，这种行动，就很富有教导的意义。因为长子可以说是最好的，长子可以说是承担家族责任最重的，而且是最被看重的，而这一些都要归给耶和华。这个行动，这个图画，具有很丰富的教导的意义在里面。到底头生的概念包含哪一些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好，刚才呢，德仁已经暗示过了，这种最好的观念是跟投生是有关联的。德仁也提到，在散族近东的文化当中呢，这种也很看重长子、看重头生的。首先，我所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将最好的献给上帝，这是对上帝表示感恩最基本的态度。德仁再说一次，将最好的献给上帝，这是对上帝表示感恩最基本的态度啊。 我们知道就当时来说呢，包括把长子献给上帝，包括在献祭里面，如果我们查考立位记的话，发现呢这些献祭的牲畜是头生的，而且是没有残缺的，是完整的，都表达出这种献给神必须是最好的，是最被看重的。比方说像德仁小的时候，父母亲就在教导我一种奉献观，也是一种分别为圣的奉献观，也是一种投生观的奉献观。我们喜欢把钞票哈奉献的时候，有时候想要选一些旧的钞票，有没有？哎，新钞留起来，这张臭臭的呢，哎，奉献给教会好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从小就被母亲教导要把新的钞票，要把好的钞票拿来献给神，把那个脏脏的破破的留着自己来用。我想在当中是活出一种态度的教导，那个是相当的重要。在当时来说，长子有较大的一种家庭地位权力，而且受到尊重。然后以色列百姓他们将头生的献给上帝，这种就是在表达将最好的献给神。我们常常好像是把那个最差的献给神，甚至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会听到弟兄姐妹这样说，哎呀，反正高考考不上嘛，那么干脆去读神学院好了。这种态度好像就反映出来信徒在信仰态度上面的堕落。如果我们是存着这样的心，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说我们真的在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在见证上帝对我们的爱呢？我们需要常常去反省这种违反信仰态度的一种观念。与其我在想说，如果你要把最差的献给神，倒不如还不奉献好了。人如果用这种最差的心态在奉献，就已经不是奉献了。相反的，那等于是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恩典的一种污蔑。我们可以想想看，神是如何的爱我们。约翰福音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那么爱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都把他最好的长子、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人类，而我们却常常把那个最差的献给上帝，并且作为对神一种回应、一种爱，不可以的。我们应该要学习把最好的献给神，并且活出一个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态度的一种人生观。比方说像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十二节好了，第十二节说，那时你要将一切头生的并牲畜中头生的归给耶和华。这归给这个希伯来文呢，原文是使他金火的意思，所以就有一种献祭的意思。然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十三节说，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为什么呢？因为驴呢，这个驴子呢，可以说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唯一承担他们所有货物重量的一种牲畜啊。而这种驴子呢，也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们唯一使用的一种不洁的牲畜，圣经视它为不洁。为什么呢？当然有很多的解释啊，有人是从卫生来看，这驴子不太爱干净，但有人是从整个异文化的角度来看呢，因为在当时的异文化当中，他们把驴子视作一种圣物，把驴子当作一种生殖器的一种崇拜啊。所以有可能呢，就有神学家解释说，有可能这种驴子是代表异文化的生殖的崇拜，而神呢，就将这种文化视为不洁的原因是避免以色列百姓去沾染，受到世俗化的影响。接下来呢，我们看第十三节说，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这地方并不是说要归给，因为归给是使他金火的意思，是献祭的意思。这地方是你儿子当中的那个长子头生的呢，要赎出来。所以也有许多神学家留意到这地方赎出来呢，他的一种代表是他赞不赞成献人为祭呢？不赞成。赞不赞成在近东的散族文化把那个长子婴儿 baby 使他献祭，献人为祭，把他献给神呢？不赞成。所以这种投生的这种赎出来的观念也告诉我们，不要跟世俗的文化同流合污。 而这个赎出来呢，也隐约的让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十字架的救赎。原本投生的都是金火的，都是归给的，都是使他献祭的，然而只要是人呢，儿子中的长子是不是归给的，是不是使金火的，而是赎出来的。赎这个字很有意思，因为赎这个字呢，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商业的一种用语，它的强调之处是付钱的意思，它有点类似新约希腊文当中的 agorazo， 就是在市场买的意思。所以这个赎它的意思是呢，这个物品的主人他付钱去换回什么呢？换回他已经转卖给别人的东西。比方说这个东西本来是他的，然后他卖给另外一个人，然后后来他又拿一笔钱去把他已经卖掉的东西呢把它买回来。所以这个赎这个字所强调的是付钱的意思，需要付代价的。我们在新约当中就看到那个赎，上帝是那个主动者，他付钱，他付什么呢？他把他的宝贵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付出去，将我们赎回来。所以赎这个字呢，有他当时表面的意思，有更深的神学的意思，是很有意思的去研究的一个字啊。当然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呢，他们如果不去把自己的儿子赎回来的话呢，比方说像撒母耳就是一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11节跟22节就是他的家人没有把他赎回来，于是这个儿子呢就留在圣殿里面，在圣殿当中做祭司。当然这是从整个表面的意思来了解赎这个字，配合新约跟整本圣经的话，赎这个字就闪亮出整个十架救赎的光辉出来了。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德仁要来和您聊一聊，我们必须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教导传承告诉我们的代代的子孙，要记得上帝的恩典。以色列百姓他们很看重这一点，而我们华人的社会，特别基督徒在教会在团体当中，我们也必须要学习以色列人的这种的精神。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看看他们怎么做的。
新译本圣经使徒行传17章11节，庇里亚人比铁萨罗尼迦人开明，热切接受主的道，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效法当时的庇里亚人，热切追求主的道，用心查考神的话语。
我们再来谈一谈呢，就是我们要跟怎么样跟我们的后代晚辈来谈信仰的问题。我们知道呢，在这段经文当中也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他们很注重要怎么样跟子孙来谈这一份救赎的信仰的历史的过程。比方说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第八节，就说呢，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第9节，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接下来呢，一样的句子呢也出现在经文的第13章的第14节，14节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而第16节也说呢，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这里呢，比方说第16节这个地方所记载着，后代子孙要记得，上帝的救恩的这种方式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就用一块小羊皮哈，然后上面呢写着经文，一般呢都是写着十诫了，那最普遍有的是写申命记的6章5节，我们来看一看申命记6章5节。申命记6章5节呢，在那里呢是说到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这节经文呢是最普遍的记载在这个小羊皮的上面，而这块小羊皮会放在一个经文的袋子里面，这袋子呢方便他们出门的时候就随时可以带在身上，一个口袋书，口袋的经文呢就随时带在身上，可以随时拿出来读，或是呢他们会把它绑在额头上面，或是系在手腕上面，他们用这种方式来纪念，来履行，来提醒他们这节经文的规定。而以色列的家长呢也用这种方式来让他们孩子们呢能够传承这一份信仰。如果你说呢以色列民族他们最成功的地方在哪里，其实有很多人都会告诉你说是幼儿教育。怎么说呢？因为以色列的孩子呢犹太人呢他们从小就受到父母的一种生命信仰的一种熏陶。比方从形式上面来看的话呢，犹太人呢他们六岁之前就会被十诫然后十岁呢几乎他们都会被出埃及记。那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整个的实践都是从他们的家庭开始，而这种家庭的教育就是主要是落在他们父母身上。可是我们华人社会呢常常把喜欢把孩子的教育推给学校，推给学校的老师，可是犹太人不那么认为。犹太人认为整个的教育是家长的责任，不管是言教也好，不管是身教也罢，他们都期待让他们信仰所发挥在他们个人生命当中的馨香之气能够影响他们的孩子，也透过各样的方式来将这份救恩很清楚地传递给他们的后代。因此我一直认为呢，其实在教会当中最好的师资的资源呢应该是用在儿童的主日学上面，但是通常在教会里面儿童是最被忽略的，而这也是教会的今天教会的一种危机啊。如果我们想要延续基督教的信仰在我们子孙的身上是有影响力的，是真实的，我们就必须有一种基本的认识，是我们要从我们的孩子的身上做起，并且计划性的有设计的告诉他们上帝是如何在我们身上以及我们家里面在教会当中所行的一切的恩典，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百姓告诉他的子孙一样。否则有一天我们的子孙都会成为对上帝很陌生的人，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悲惨的时刻了。
他喜欢写诗，大学时代同学管他叫浪漫王子。他喜欢读圣经原文，神学院时代同学喜欢叫他希腊文专家。他的外表看起来成熟稳重，他的实际年龄始终是让人跌破眼镜。他是出生于70年代的张德仁。